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小羊圣经通读。在上次的以西结书当中呢，我们漏了一个第十五章啊，十五章没有讲，只讲了十三、十四。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看分享的是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四章的内容啊。十五章，耶路撒冷如无用的葡萄枝啊。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西结说啊，他说葡萄树比别样的树有什么强处呢？啊。葡萄树不能烧火，不能做木材啊，所以比起其他的木材来，其他的可以用作木材的树来说，好像葡萄树没什么长处啊。所以他第五节说，完全的时候尚且不合乎什么功用，何况被火烧坏，还能合乎什么功用吗？那意思是说，整个以色列百姓，耶路撒冷的百姓啊，他们就像葡萄树一样啊。葡萄树是常常旧约当中对以色列百姓的比喻啊。那么现在呢，神要愤怒，神要向他们变脸啊，必有火从他们中间出来，要把它烧灭，所以要把他们烧成什么呀？烧成无用啊，这是预示着神的审判的来临。好，十六章呢是比较长的一章啊，这里呢有一个重要的比喻啊，他说耶路撒冷呢、啊，耶路撒冷，你根本你出世是在迦南地，你父亲是亚摩利人，你母亲是赫人啊，这里用一个拟人的手法，把耶路撒冷城比喻成一个人，而说你的根本你的出世是在迦南地。那么因为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在以色列人大卫攻取它之前早就在迦南地存在了几百年了，它本来就是迦南地人的城啊，是他说你的父亲是亚摩利人，你的母亲是赫人，所以本来就是亚摩利人是赫人的城市，是后来才被以色列人被大卫年间才把他们完全占领下来成为圣城啊。所以他说论到你出世的景况，你出生的日子没有为你啊，就是指一个人，你在你刚出世的时候没有人理你的，神也不眷顾你，因为你是外邦人的臣啊。但是神说，我从你旁边经过，见你滚在雪中，就对你说，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啊。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震动爱情，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于我。所以在这里呢，不仅把耶路撒冷比喻成一个人，而且把它比喻成一个女孩，而神呢，怜悯这个女孩，爱她啊，用衣襟搭在她的身上，遮盖她的赤体，遮盖她的污秽，又与她结盟，与她立约，使她可以归于自己。然后后面呢，就赐给他各样的美物啊，用水洗净他，赐他啊脚身穿绣花的衣服，脚穿海狗的皮鞋，各样的金银饰品啊，赐给他吃细面、蜂蜜和油。所以在这里很明显啊，神这里讲的是耶路撒冷城市吗？不是，是讲整个用耶路撒冷城市来表明神整个他百姓的群体啊。他百姓的群体从亚伯拉罕开始，本来也是出于外邦的族群当中。是神用他的恩惠，因着他的恩典来把他们呼召出来，然后赐给他们各样的美物，与他们来立约。是神先爱了以色列百姓啊，然后把他们带出埃及，进入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所以十四节说，你的美貌的名声传在列邦中啊，在所罗门时期，以色列百姓何等的强盛，对不对？啊，你十分美貌，是因我加在你身上的威荣。你十分美貌，不是靠着你自己，是神加在他身上的恩典。只是，那后面十五节就开始转折了。只是你仗着自己的美貌，又因你的名声就行邪淫啊。所以这里用人的行淫乱来比喻以色列百姓啊，他们以色列百姓与迦南地的神与外邦的神行淫乱。你用你的衣服在为自己在高处劫财，然后你将我所给你的金银宝器去给到别人行淫乱，又将我赐给你的食物，就是我赐给你吃的细面、油、蜂蜜，都摆在他跟前为馨香的供物。你将我所赐给你的东西去敬拜假神啊，并且你将给我所生的儿女焚烧献给假神啊，因为他们又为了拜摩罗。还要让儿女惊活，你行这一切可憎的啊和淫乱的事，并未追念你幼年赤身露体滚在雪中的日子啊。所以以色列是神凭着他的恩典 不是他配得的。神讲得很清楚，在生命之当中，把以色列百姓带进迦南，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义，而是因为迦南人的恶，所以神要让他们去除灭神的仇敌，然后把他们带到迦南地。神在那里，在圣殿当中与他们同在，神与他们要立永永远远的约。所以这是一个行淫的妻，32节，你这行淫的妻，就你本来是属于我的，但是你却是行淫乱，宁可接外人不接丈夫啊。所以那么神要怎么做呢？37节，我就要将你一切相欢相爱的和你一切所恨的都聚集来，从四围攻击你，又将你的下体露出，使他们看见的。所以神一定会招聚各样的仇敌来四围来攻击他，使你不再行淫。神的目的是让他的百姓不再拜偶像，神的目的是为了让他的百姓仅仅敬拜耶和华，顺服耶和华的命令去行。这样我就止息向你所发的愤怒，我的记恨也要离开你，我要安静，不再恼怒了。后面呢也继续讲到啊，你的姐姐是撒玛利亚啊，你的妹妹是索多玛，就而你所犯的罪，其实比外邦人啊，索多玛都用来代表外邦人，撒玛利亚代表北国，好像是南国所犯的罪，比起北国，比起外邦人更甚啊，更甚。主耶和华如此说：你这轻看誓言、背弃盟约的，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然而我要追念在你幼年时与你所立的约，也要与你立定永约啊。所以神仍然说他会要把他的百姓怜悯啊，救赎回来，让他们归回啊。但是归回是让他们重新归回在这个约当中，他的百姓啊，神要成为他们的神啊，他们要成为上帝的百姓。好，27章呢又是一个比喻啊，这里有两个因啊，两个因是指什么呢？从那个11节开始，11节到15节的叙述呢，我们就知道这两个因是指什么。第一个大因是指巴比伦啊，巴比伦过来啊，来掳去，这里不是指啊整个耶路撒冷586年的被灭，而是指前面神就过来把约雅敬王就开始带走了，以斯帖那时候就是这样被掳去的。那么后面一个大因呢是指埃及啊，所以这里是指什么？说巴比伦王曾经到耶路撒冷，将其中的君王和首领带到巴比伦自己那里去啊。然后呢，从以色列宗室中取一人与他立约，这一人就是西底家，就是最后的末代的君王，与他立约，使他就立西底家为王，然后巴比伦王与他立约，使他能够不背叛巴比伦。但是西底家呢，却又背逆巴比伦王，背弃自己的约，又去理通埃及，想要靠着埃及的力量来打巴比伦。这个第二个大因就是埃及，所以神说他轻看誓言，背弃盟约，已经投降却又做这一切的事，所以他必不能逃脱啊。所以神讲得很清楚，西底家必不能逃脱，他一定会被掳到巴比伦啊。所以这是预言着将来神要让巴比伦所要行的事情啊，西底家的结局。但是22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香柏树烧拧去栽上，就是从茎尖的嫩枝中折一个嫩枝啊。那上帝要做件什么事情呢？他要重新折一个嫩枝啊，这是指君王重新要立一个君王，而这个君王新的那个君王呢，要栽于极高的山上。什么叫极高的山？就是鹰无法没有仇敌可以上去，鹰无法飞到的啊，没有人可以战胜他的啊，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在以色列的高处的山栽上，他就生枝子，他就结果子，成为佳美的香柏树。这是指什么？这是指大卫之约要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神要立重新在大卫的后裔当中拣选一个王啊。好，十八章，耶和华话又临到我说：你们以色列有个俗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就酸倒了，就是指父亲犯的罪，儿子要来承担啊。然后。神就说这是不公义的啊，然后他就讲的，就这里就举了好多例子啊。第一个，他说如果一个人是行的公义的啊，公义的事情是指什么呢？啊，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不拜偶像啊，不玷污邻舍的妻啊，不亏负人啊，乃将欠债之人的当头还给人家，就是爱人啊，不犯罪啊，未曾抢夺人的物件，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夺要，就是他行的是公义的，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去行，那这人就必定存活 那么这他若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是个强盗，这个儿子犯了很多的罪，那这个儿子怎么能够存活呢？啊，他若生，那么这个儿子若生一个，又再生一个儿子，十四节，他若再生一个儿子，见他的强盗父亲所犯的一切罪就惧怕，反过来他又行义，那么他当然就会存活。所以神的意思就是说，每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啊，不是你为父亲负责。啊，你们还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儿子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就必定存活；唯有犯罪的，他就必定死亡。啊，所以这是第一层的意思。第二层的意思啊，他继续讲到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谨守神一切的律例，那他就不致死亡；义人若转离日行，反而去作孽，那义人就必定死亡。啊，所以神说，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啊？主的道怎么可能不公平？主是完全按照每一个人的行为来施行啊，来施行审判和救赎的啊。所以三十节，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自作一个新心和心灵。以色列家，你们何必死亡呢？”啊，所以神说你们要回转，当你们回转，神就一定会怜悯你们。啊，所以上帝完全按照每个人的行为来审判人。啊，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行为通过上帝的审判。我们依靠的是基督的义啊，我们所依靠的是基督的义，因为这世上唯有他一个义人，我们要躲在他的啊基督的里面，我们才能得免啊上帝的审判啊，是他是我们的救主。好，感谢神，我们今天就看到这里。